们今天呢谈第四十一讲，要进入禅门五宗，这五宗他们的修习的特色，他们五宗修习的法门，我们要介绍呢这五宗呢他们的特点，主要的就是要告诉各位，佛法无定法，禅法也没有定法，所以呢并不是绝对的。那么五宗呢，五家各有他的一个修行的这个方法，也就是各有他修行的一套，他修行的一种一个特有的宗风。所以呢这五家并不互相的矛盾，但是呢在整个的一个启发弟子的入手方法上，他们的技巧，他们的方便门都是很微妙很生动的。我们知道慧能六祖呢，他手下有好多大弟子，其中呢有两位大弟子他传的最宏远，一个是清源行师，一个是这个怀壤。那么怀壤呢底下有一位弟子，就是马祖，不是妈祖啊，是马祖，马祖道一。那么马祖呢，那么他姓马，所以过去呢，那么在禅宗呢，那么这个传承上呢，有这样一个预言，说在六祖的门下呢，特别是在怀壤的弟子里头，会有一匹马会踏遍天下。那么这一匹马呢，那么后来大家就认为说他就是姓马的这一位马大师。那么马祖呢底下又教出了好多个弟子，而马祖的弟子里头，那么最杰出的就是百丈，百丈底下呢又一位最杰出的，那就是黄檗。黄檗呢，那么我们知道百丈呢建立了百丈禅规，黄檗呢，那么当时的宰相，唐朝的宰相裴休呢，就是他听法的时候把他记下来的一本书，叫做《黄檗禅师传心法要》。黄檗的其中的一位弟子林济，我们今天要讲的林济就成为临济宗的一个开山祖师爷。那么我们呢今天呢就要来谈禅宗这个临济宗他的一个宗风。我们知道到目前呢在台湾禅宗呢以临济宗最为活泼，你看临济的传人里头，以前像广钦老和尚是临济的传人，其实呢星云法师都是临济这个脉，这个法脉的弟子。所以临济呢他呢在日本呢也非常的活泼。那我们第一个谈临济的原因就在这里。在目前呢五宗流传到现在最活泼的两宗，一宗是临济，一宗是曹洞，这两宗最为活泼。那么曹洞呢确实是比较活泼，而且也比较善于接引的，但是临济呢他是一个非常个性上比较坚比较强比较剧烈的一种方法，他反而一直流传的这个宗风一直都很保持着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弘扬的一个力量。临济呢那么他是山东人，他们的本性性情个性是属于一个非常比较倔强型的这样子的个性，他呢热情的去追求如何成佛，所以从小就出家了。临济从小就出家了，他在20岁的时候来到了安徽，到了黄檗山，黄檗的门下，黄檗西院的门下。到了黄檗这里呢，20岁来到黄檗这里呢，那么一参一学呢就3年。学了3年呢，黄檗当时黄檗禅师的首座，也就是第一门第一名高祖啊，首座呢，有一天呢就 跟林济讲，看到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说：“哎，你来这里多久了？”我来这里已经三年了。他说：“三年了，你有没有去请教？真正入世去请教请教师父，黄檗师父啊？”他说：“那我要去请教什么呢？”说：“你应该去请教一下什么是佛法大要，佛法大义，你应该去请教他。”他想一想，好，那就去了。当然所作是木舟，木舟当然看得出来这一位同参里头，这一位同门师兄弟里头，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特别的一位弟子，所以他现在鼓励呢要去入室去问，结果呢一去问呢就被用禅棒打出来。那不问还好，这一问一打呢，打得他弄得迷迷糊糊的，为什么我才进去才问师父什么叫佛法大义，那就被打出来了。所以回来呢，这个木桌就问：“怎么你去问了没有？”他说：“我去问了，我问了就照你那个那句话嘛，佛法大义，但被老师打出来了。”他说：“你要再问了，哪有问一次会有结果的呢？再问了，第二次又去问，又被打出来了；第三次又被问，被打出来了。”林济啊，自己想一想，哎呀，他就跑来跟木舟讲了，跟他的师兄讲了，说我看呢、啊、我不适合于参禅，我不是禅门学禅的料子，我看呢、啊、我只能够去做一个行脚僧啊，到处行脚啊，到处做一个苦行僧去算了。他决心要走了，因为他的个性呢是见机立即的临济，所以他现在要换一下，不修禅，要去当苦行僧去了。这个林济讲完了这事情呢，木舟呢就跟他讲说：“你如果要离开，可要向老师辞行哦，不能说走就走。”他说：“当然，我一定会跟拜别，会拜别老师的。”那么现马上他就去收拾行囊，你知道出家人一个波就解决了，然后他就走了。木舟呢就赶紧在他去收拾行囊的时候，赶紧赶到他的师父方丈室里头来，跟师父启禀师父啊，三次来问法的那个弟子啊，弟子认为他很特别，师父呢请师父呢慈悲为他开示，将来呢他可以成长成一棵大树，可以庇荫天下苍生啊，跟他师父这么讲。过一会儿，果然林济就来辞行了，拜别辞行。黄檗就跟他讲：“我看你也不要到哪里去，你就到高安滩头去找大禹就好了。”那就是滩头，高安滩头是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位禅师叫大禹禅师，大是广大的大，禹是愚蠢的禹，你去找那个大禹禅师就行了。他一听既然是这样，那好吧，我就去找大禹好了，就去了。然后行脚来到大禹这里呢，就找到了这个拜了大禹。大禹，那你从哪里来？他说从黄檗处来。那么黄檗给你教些什么？他就跟他讲：“我在你参学三年，最后去给他问，就是去问佛法大义是什么。”结果三次进去问，三次都被用禅棒打出来，我就不晓得我到底错在哪里。听完了以后，大禹跟他讲说：“啊，你的老师黄檗这个老家伙真是老婆心切，问你这么彻底的解释禅法，你竟然还不知道。”这是大禹跟他讲这段话，就因为讲这段话呢，林济恍然大悟。佛法大义是什么？是进去哐当就打出来了。佛法大义是什么？根本就不能问这个问题呀、啊！只要是他的老师告诉他佛法大义是哪一句话，那他就以为佛法大义就是那一句话了。啊，佛法能用一句话讲吗？能用一堂课来讲吗？不是的，也不是郑老师在这里能讲的。我所讲的东西都是什么？像一个地图，像个弦外之音，他在慢慢的让你去接触那个佛法不可说的那个部分，所以他师父呢给他挑了出来。 问三次，被敲三次。现在来这里呢，大禹是这么讲，他恍然大悟，又觉得哈，原来黄檗禅法就这一点点，他是很天真、很直率的，突然间大悟了，然后就讲这句话。大禹呢，就在禅理上突然间坐起来，抓住他，告诉他：“你刚刚来的说，你被打了三次，不晓得自己的过错在哪里。现在又反过来说，黄檗的禅法就这一点点，快说，快说，让他讲出你的心得是什么。”哎，这弟子也是一样，是不可说的啊，所以他还回过头来，在大禹的胸前足了三拳。那三拳并不是打架，不是现在人暴力用打架，是轻轻的捶了三拳，足了三拳。意思是什么？是说你也不要再问我下去了，就是这一件事情，没有别的。大禹把他猛猛的推开，你的老师、你的师傅是黄檗，跟我没有关系，叫他回去了。意思是说，其实真正给你累积那个资粮的，最后来这个地方一敲破的，通通都是你师父，不是我。我这里就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节骨眼这样而已。回去师你师父那边才那才是你师父。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既然开悟了，你应该回到他那继续学下去。意思是这样，所以你师父是黄檗，可不是我，跟我没有关系啊。他果然回去了，又回到了黄檗那里。一进门，黄檗一看到他回来，就知道这家伙一定有收成了，才回到这边来的。现在黄檗一见到他的弟子临济呢，就讲说：“这家伙来来去去，永远没有个了期。”这句话你懂吧？你懂不懂？你有没有觉得？你要知道，禅宗所用的这种方法都不是经典这样很拘泥一句一句解释的，它是要直接切入你那整个的活灵活现的自己，来来去去没有个了期，就是我们不能了脱生死，也象征着这个人老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还不知道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大义呢？临济呢，把这个事情呢一五一十的给他的师父讲完了，只不过是因为你老师老婆心切，我就懂了。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临济呢就讲，黄檗就讲话了，他说：“这个大禹啊，他随便呢，他竟然对我这样子说话，下一次他来的这么多话，下一次他来的话，我要好好的揍他。”揍他一拳，就禅宗呢常常有揍一拳或给他一棒这个意思。没有想到呢，这个临济啊居然回过头来说，不必等到他来就打，现在就打，竟然打起他老师来了。所以呢也过去在他老师临济的这个胸口呢要过去打他的师父了。这打不是打架的打，要给他捶足这一拳。他师父呢推开来说：“哈，没有想到你回来又需要来这里乐虎须。”他花九说：“能乐虎须的，这已经是强将了。”告诉他，就叫人带他再回去他自己的原来住的那个自己的厢房，去安顿下来。我们看到临济他的悟道的这个经过是很特别的。这个临济悟道的这个故事里头告诉了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佛法是并不是一个活死死的东西，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第二个是，真正你在学佛的时候，每一位出家人都是你的师父，但是你跟随的是哪一位师父，你要永远他是你的恩师。但是任何一位出家人都是你的恩师。第三个，告诉你佛法是不可以叙述的，是不是不可以叙述，是叙述不了的，语言没有办法给予他的。他的最主要的是在一个人真正能够开会的，开会的是什么？ 理路啊，开会完了以后呢才能行路啊，开会了以后才真正的自己见性呢。什么叫见性？很坦然的，很自在的，我照我瘦的这个样子来生活，我照我这个胖子的样子来生活，我照我老的这个样子来生活，我照我年轻的这个样子来生活，我照我富有的方式来生活，我一切都是自在的。甚至于我照我有耳鸣的方式来生活，我根本不把耳鸣当作我的介意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一件事情就回到自在里头来。所以年纪的悟道是蛮特别的。回来了以后，有一天你知道禅宗是要出坡的，出坡呢就是要到田里去工作，所以学禅的人不可以说我学禅了以后我只靠化缘这样来生活，不可以。所以在现代社会里头来讲的话，说你学禅，你以前是农禅，现在是工业啊，叫工禅。嗯，为什么？工业社会里头，企业社会里头，你必须要去工作才行，你不能够不突破，突破就是工作，所以要辛辛苦苦的去工作，自食其力，并不是为了要赚很多钱，你是为了生活自食其力啊。如果你还有剩余，要拿去布施啊，这是禅门。所以呢，禅门里头一定要去种田。有一天呢，那么黄檗走着，看到前面呢林济也走着，两个人就走在一起。林济手头空空的，没有锄头，黄檗就问了，你的锄头哪里去了？他说有人帮我带走了，意思有人先帮他带走了。那他说好，那你过来。黄檗跟他说，那你过来，我呢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林济就过来了，黄檗呢就把这个锄头，手把了这个锄头在地上锄下去，然后告诉他，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锄头锄下去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天下没有一个人能拿得起来。黄檗走过去，用手把那个锄头拔好以后，把它拿起来，不是在我的手里吗？这又是第一次很重要的传灯。你看，这个锄头也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它暗示的是什么？暗示的是这件事情，哪一件事情能做得了主的这个人，这件事情，一个充分自己能够做得了主的人，必然是一个完全醒悟的那个人，完全能够自我接纳的那个人，看清了无论我的生活是多么的辛苦，多么的凌乱，但我的心是不凌乱的那个人，就是用锄头来表示的。这一个真正的主体是什么？就在这里，没有人拿他有办法，任何扰乱，那个本体是如如不动的，只有他，只有那个本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得了他的，那他自己的主人的。那现在他放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动得了他。黄檗过去说，可是在我的手里，也就是说你有那个如如不动的，可以展现真出来，各处都可以有所用的，我也有啊。他拿起来也是有啊。那一天开始，黄檗不出坡，说现在有人带你们去出坡了。黄檗回家去了。又有一次呢，又是跟锄头有关。有一天呢，也是在出坡工作，黄檗来了，看到了林济在那个地方工作着。林济看到师傅来了，当然也就把工作停下来，锄头放在那里，人靠着那个锄头停下来。师父就讲，嘿，我看这家伙已经累了，师父这么讲的。林济怎么说呢？林济说，我连锄一下都没有，我怎么会累呢？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我内心里头连有锄的那种苦的负担，连有那种逃避苦的那种内心的这种潜心向，连那种我想逃避他，或者避免他，或者我以为他很苦很吃力，这件事情都没有，所以他所除的东西等于没有除，没有那种去工作的那种劳苦的心理负担了、啊、所以我连除一下都没有，我哪有会累的道理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晚上没有办法入睡，假设是这么讲的话，我连想要睡一下都没有，那么我哪有会睡不着觉的道理呢？也就是说，如果我内心里头都没有一点点贪婪的话，那么我哪有所谓贫穷的这件事情呢？也就是说，我根本如果没有分别，我到底是要生男的或者生女的，男女对我来讲都是我的子女，我根本没有在这地方分野的话，那么我哪有整天在那地方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呢？所以多么自在，直接的了达的，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没有自己严重的自卑，我不会觉得我这个工作是低人一等的，我不会觉得我的学历低人一等的，我不会觉得我比别人贫穷的，那么我怎么会有觉得我是劳累的，或者是我是贫穷不如人的，我有不喜欢我自己的或不接纳自己的道理呢？没有啊。所以就在这个锄头里头，一切表达，你看为什么一是一切，一切是一呢？原因就在这里，你能在锄头里头有这样子的一种修养，那么好，你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会有这种修养，工作上如此，待人态度上如此，我其他的事情上都一样，在家里的人生活，在家居生活也都一样。你知道有人以为啊，哎呀，一个男士回家以后去帮忙做一点家事，好像失掉男人的尊严。好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太太只请他帮忙擦一个桌子，这样一件事情就使他很不高兴的一个晚上。你看他有多累呢？所以因为他有觉得他在擦桌子，所以他才累。那至于我呢，擦桌子好啊，拿来顺便擦一擦，还有哪里要擦没有擦完了？嘿，没有了，所以我连擦一下都没有，擦一下的那种想法或不想擦一下的那种想法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所以我没有觉得累啊。这一件事情做了一个回答以后呢，师父呢就讲了，我给你三棒。是黄渤啊，拿起棒子来要给他三棒，说我要敲你三棒。我等一下会讲禅宗讲的棒恶是什么意思，他要敲他三棒。结果没想到临济这一位弟子呢，就说回过头来呢，竟然把老师的那个棒子接住了以后，又把他送回去。这个老和尚啊，站不稳啊，就夸了四脚朝天就跌倒了。旁边的士绅啊，就是在跟着老和尚的这个士绅啊，侍者啊，把他扶，就狠狠的看了林济一眼，然后呢，把师父扶起来，在边扶的时候呢，边讲：“你怎么可以对师父这个样子呢？”把他扶起来。你要知道，师父扶好站好以后，啪呢，就是给这一位士绅一巴掌打过去，意思是说你胡说什么？好了，现在是最恭敬的老师呢的弟子呢，也都扯进来了。师父给他一巴掌，林济呢，却连看师父一下都没有，却继续的那地方工作。他把锄拿起来锄了三下，讲了这段话，他说：“诸方火葬，我这里活埋。”这是林济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诸方火葬，我处活埋。什么叫诸方火葬，我处活埋呢？诸方火葬，各方面这些东西，包括所有教界的经典，我学过了以后都要火葬。为什么？你有没有想，你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把这个铁拿来，又被来干醉，放在水里头，要来淬火，淬这个铁钢啊，淬，要使它变成很坚硬。我问你，水是铁很重要的条件，对不对？可是你淬下去以后呢，的结果呢是使钢更硬，对不对？但你并不需要永远带着那些水，是成为钢以后，这个水就应该离开，因为钢才是本身我们要的，并不是过河拆桥的意思。你如果走过去以后，身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带着，那么你就有很多的负担，顺的逆的来负担，喜欢的不喜欢的通通变成烦恼。现在淬好了以后就是见性，所以诸方火葬，我这里火埋，我把很多东西都把它埋葬掉。 这是跟师父之间呢，当然他把师父推倒绝对不是有意的，但是呢他也不因为把师父不小心推倒这件事情觉得有一种愧疚，没有。而这个弟子回过头来呢，贴在责备老师的时候呢，被老师给他一巴掌，告诉他你胡说个些什么，意思是说你根本没有进入状况，其实我也没有跌得怎么样，当然我不希望我们现在对老师呢是这样这种处理的方式，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禅的一个很多活泼的公案里头所叙述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认为老师是非常尊贵的，而所听言听言听计从，那么我告诉你啊，老师一步差你跟着一步差，不止一步差，万步差，你比老师永远不如。什么叫做失言而后道尊呢？如果老师认为自己老师要维持尊严，那么老师讲一下，学生讲一下，老师给老师做一点建议，给老师做一点说一点不同的领略的时候，师父就以为这个学生对他挑战了，影响到我的自尊了，这个时候老师的尊严才完全没有。也正因为这个黄檗大师呢，他根本就没有这种老师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被推倒了他还哈哈大笑，他还哈哈大笑。所以这又是一个临济的一个公案。后来临济离开了黄檗山，到别的地方去参学。有一年的夏天呢，他回来安居，结下安居，他是半夏才回来的。回来了呢，第二天马上就走，老和尚黄檗就讲了，他说你半夏才回来怎么马上就要走呢？他说我就是回来参拜一下师父，我什么我没有想要在这里啊安居啊。师父拿了弹棒就把他打出去了。黄檗呢被师父打了以后呢，他想本来就要走他就走了，走到了一半想一想，那么远跑来，走了出去一段路以后想，那么远跑来就这样子离开师父，好吧，又回来，他又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住下来。有一天结下完了临济呢要离开黄檗辞行的时候，黄檗问那你以后现在要去哪里，临济讲不是河北就是河南。我告诉你，临济后来就是在河北的临济市，在那个地方当住持的。他说是去河北呢，不是去河北就是去河南，这个大概是随便讲的，反正不是北就是南，不是东就是西，就是再去行脚就是了。他说那很好，现在呢师父就讲了，叫他的士绅说去把先师百丈的这个禅板跟禅机一起拿来，禅板拿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他，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他的弟子里头真正承袭了这个黄檗禅风的，他把百丈留下来的这个禅板啊要交给他。才讲完临济就讲了，顺便把火拿来，意思说你哪来了我们就把它烧掉。黄檗马上跟他讲，跟士绅讲了，那就不用了，我只要你带去这个，我只要你带去的是这个，以后呢任你坐断天下人的舌头，就是他师父跟他讲的，我要你带去的是这个，让你坐断天下人的舌头。意思是说其实那个禅板本身也不重要，也是一个形而下的东西，真正的要你带的是什么，是这个，哪一个这个，内心里头的真正的真我，要你带的是这个，这个八面玲珑的，没有任何执着的，没有任何牵挂的，这个八面玲珑的，遇到任何事情就能够展现智慧去处理，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回归一命，又能够自在生活，就只有这个， 其余的东西都是多余的，要你做断天下人的舌头。我们知道黄檗跟林济之间，师徒之间，他们留下了很多的公案，而留下来的这些公案呢都很生动，几乎都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在切磋的。我相信一个好的老师一定有好有高祖跟他切磋，好也能够作为一个禅师的高祖，那一定呢这一位禅师呢一定是也有很了不起的成就的。我们后来呢他到了河北，来到了临济，就变成了临济寺的住持，以后呢就以这个三名叫临济，他的法名叫义贤，所以叫他，我们称他的名字叫临济义贤，这就是临济宗。临济宗呢是禅宗里头的一支，宗门的特色有以下几点，我们呢就这几点呢来给各位来谈谈。临济禅门的特色，第一个是他在破除偶像，任何可以看到的色相的东西全部要破除，而且本来禅本身就是无相的，从六祖我那天解释过，禅是无相的，无相就是说不执着在色相的，书本是色相的，文字是色相的，知识是色相的，只有那不断的能够去解决问题那个无相的智慧才是重要的。我们自己对于自我的观念，你对别人的看法或别人对你的看法，你的社会地位，你的尊严，这些东西是色相的，而你真正有一个我，这个我无论他到哪里去他永远陪着你的，但是他根本是无相的，那个呢才是真正的我们自己的真我。我们经常不活在不根据自己的自我好好真我好好来生活，而经常用那个色相的我来作为我们生活的根据，拿那个东西来作为生活的根据，所以会跟人家比较，会比较彼此较劲，彼此之间的较劲，互相的较劲，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到了临济的手里头，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是更特别的发扬这个破除偶像的事情。所以禅门里头可以什么都没有，空的，这就是禅。所以当三五唐朝在灭佛辟佛的时候，灭佛辟佛的时候呢，所有的庙被拆掉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庙被拆掉了，经被烧掉了，出家众被迫还俗了，这佛教濒临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灾难。你要知道禅就不同了，他说你把卖庙拆掉，好，拆掉就拆掉嘛，你要拆也可以，你拆掉了庙盖在心里头，你说要我还俗，好，头发留起来，头发留起来，可是我内心里头仍然还是剃得光光的，你说我要把衣服换掉，好，换掉好了，我里头还是袈裟，所以动不了它，因为它是无相的。等到你那个辟佛灭佛之风一过去，好了，头发一剃，袈裟一穿，又坐在那根端坐紫金莲，佛经又出来了，可以从脑子里头背出来的。但你要知道有好多的佛寺之所以没有，当时没有被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是禅，受禅宗的影响，要出坡要工作，朝廷一看说他们都在生产，而且还缴税呢，所以这不必，他们还有剩的还缴税，州官来不拆了，所以好多的佛寺又保存下来。你知道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的活力，他的一个适应力很强的。破除偶像这件事情，我讲几段故事你容易了解的。有一天达摩来到了少林寺，少林寺有达摩的留下来的一个他以前修行的这个达摩的还有地方，还有达摩的一个塔。来到了这个塔呢，这个塔主呢就问，你是先拜佛呢还是先拜主？拜佛当然就拜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你要拜主，那就是主呢就是达摩，你是拜佛呢还是拜主？临济跟他讲，我既不拜佛也不拜主。这塔主跟他讲，又问他到底佛 跟主他们得罪了你，是不是？达摩留下来的禅法，哪有人叫人，哪有说你一定要去这样怎么来拜他呢？他不是这样子的，拜是一种内心的一种顿悟与实现，那才能拜，那种拜并不是他必要的。所以临济说他不拜，不拜佛也不拜主。我在想，如果再下去我们把它接下去的话，如果硬要问的话，也许回过头来临济要反问塔主说，哎，那佛跟主到底给了你多少的宣传费？我说如果我们把它往后续添一段的话，你会觉得临济可能会这样子问他，你他到底给你多少了推广费？假设我们给他加一个的话，意思是说是无相的，我来的时候我走到这里，我的内心是多么的纯净，不表达于形式的，但是我早就已经拜过了，拜佛拜主早就拜了，而且不只来这里才拜，每天都在拜，不是来这里拜佛拜主的，所以我既不拜佛也不拜主。其实他才真拜，他每天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展现，用他的香去内熏，是不是？那么用他的五分法身香去内熏，用他的定跟慧啊，那么去共同去等修啊，那么定慧等持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四正，这才是真正的拜法。所以他说我现在那个形式的我现在不拜。我们知道临济呢，那么他有几段话，这你可以在这个临济录里头可以找到的。你看临济有这么几段话，实在是很发人深省的。他说道流，道流的意思就是说，同修们，你欲得如法见解，如果你想得到如法，也就是说如的佛法那个见解，但莫受人惑，你千万不要受人家把你惑了，但莫受人惑，不要被别人给迷惑了，给诱惑了，把你弄得糊涂了。向里向外逢着便杀，无论向外或向内，碰到什么东西逢着便杀。那个杀的意思是什么？杀的意思你一碰人家就能够勘破它，那个杀不要用说你是用刀来杀，不是这个意思，是逢着一件事情逢完了以后就得勘破它，不要老带着它。所以说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主杀主，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眷属杀眷属，使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你要把整段话练起来以后你才懂这个道理。有人讲说哎呀杀佛杀主简直不像禅，不是，他不是拿的刀子去杀，那你想到杀那就错解经义了。他的意思那个在这个地方杀的意思就是解脱，勘破他，解脱他。他教你的恩师，你也是一样，最后要从中解脱，你才能够吸收师父的东西，自己你才能够成长。你读了一部经，一定是最后能够转经，而不是被经转。所以逢佛杀佛，逢主杀主，逢罗汉杀罗汉。你跟罗汉学完了以后，一定要勘破，你不要一直变成他，你是弟子，他是老师，你永远。那么我们中国人讲，经常都是讲说，这个以古来见今呢、啊，那最后呢，好像古人是最好。到中医最近是好一点，要不然中医一定是滑头最好，一直到现在末流呢，大家都不好。这种观念呢，就是越来越小，像一屑不如一屑。他不是，他要你吸收了他，你在成长，吸收了他，每一个人都被这个灯点亮，都是圆满的。所以要逢佛杀佛，逢主杀主，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千万不要弄错哦，回去以后拿着刀子对着父母亲，郑老师讲的那糟糕了。我们从父母亲那里学到好多东西，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翻成父母，我们把它当成朋友，这就是逢父母，我们解脱了父母，是不是？ 父母赋予我们，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他爱我们，提携我们，他是长辈，我是晚辈，可是我们要把辈之间的代沟却掉，破除了这个代沟，解脱了这个代沟，这就是逢父母杀父母，逢了父母，可是又要发扬光大，我们要跟得受父母之教，可是我们又要解脱两代之间严父慈母对于我们所产生的权威性，所以逢父母杀父母，逢眷属杀眷属，这样子才是真能够解脱，不以物居，才不会像被一个色相的物一样把你拘束住了，这个时候透脱自在，这才是真正的透，是真正的光明剔透，脱呢是解脱，光明剔透的那个智慧开展出来了，自在，这就是解脱。我在这里想要给各位补充一个事情，有的人照照自己的镜子，哎呦，我好像有病呢，然后这个病呢就牢牢的把他的心全部把他吸附住，他自己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病人，他睡觉的时候想着自己是病人要睡觉，所以要安安稳稳的睡觉，要吃饭的时候我是病人，所以要讲求各种东西，哎，我跟人这个有什么劳碌的工作，说哎，我是病人，我不能做太多，那他是稳病的，是不是？所以他要你呢，是吧？你逢这个病，你自己知道有病，对，那叫逢病杀病，你可以知道这个病，可是你当然要去看医生，但你也不要再为了你这个病老把自己当作是我这个病好像我就解脱不了一样，我是一个病人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你真的就会变成病人。所以你看着吧，一个人当医生跟他宣布说你得的是癌症的时候，本来他如果不知道可能还可以活一年两年的，不一定了，但是跟他讲说你完了，你已经最后一期了，他真的是最后一口气了，他可以加速他死亡。但有的人呢，他是逢病就杀病，知道是病我要治疗，但是他不会说很快就结束了，他还有相当长，有人可以抗癌还抗很久，那就是说他不是变成病，所以他还能够维持相当的久。还有一段话，你看这段话他这么说的，他说道理又讲的就是同修们啊，出家耳且要学道，出家耳，那么你要出家，所以出家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被一些凡俗的这些观念把你牢牢的吸附住，这叫出家，在禅宗里的无相出家。所以你就是在家，你一样在家里头心一样可以有出家的，所以在家出家耳且要学道，只如三僧，就要像我这个三僧，像我这样子，往入成相提名中留心，过去呢我都是向我的心中去留心，以成于经论呢去寻讨，我过去呢从经论佛事里头去留心，仪轨里头去留心，现在呢我也曾经去找各种经论，这样子后方之是济世药，后来呢我才知道什么是济世药，那么表显之说啊，那么遂能一时抛却，后来我才知道说这些所谓方知的这些济世药呢，这些讲的这些东西呢只是一时表显之说，只是他尽可能的做一些模拟式的叙述性的告诉你，但是他毕竟是文字，不是那一件事情的本身，所以遂乃一时抛弃，即访道参禅，所以呢他开始真正的去参禅，后遇大善之事，那么方来道眼分明，后来呢他碰到了大善之事，大善之事是谁？他所讲的当然是指他的师父黄檗，道眼分明，他才真正的打开了他自己的道眼，也就是他自己的法眼才真正的打开来。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在禅的修行，特别是临济宗的修行法门里头，是破除偶相，所以 你家里你没有供养佛像，你一样念佛，禅净双修的人一样念佛，为什么佛无相？在这里，我昨天晚上到中小企业去演讲，那么有听众后来问到这个事情，说你不能讲一讲形而上形而下的问题。我说形而上形而下的问题呢，形而下的就是色相的，就是现象界的，是属于现象学的，是可以描摹的。所有能够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去感受到的，去收集到的这些资讯都是形而下的。如果我做个比喻，你这里有一个电视机，你这个电视机能够收的呢，只有某些特定的频道，其他的你就收不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所收到的东西呢，也有部分我们收不到。换句话说，有的人有神通的，他能知道别的信息，而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信息。那么我们通常一般的人是形而下，也就是我们用眼耳鼻舌身在处理这些资讯，这些东西是形而下的，文字是形而下的，郑老师在这里说法是形而下的，是不是？可是你一念悟的时候呢，那是形而上的，因为没有办法说啊，叫我如何说？无心是秋叶，碧潭秋皎洁，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小的时候，那是高中吧，是高中高一的暑假，宜兰刮很大的台风，叫波米拉台风吧。那一次台风呢，哦，每一家屋顶都沉，你知道像不像菜篮子呢？菜篮子就是编的一个楼一个洞一个洞的嘛，一屋顶通通掀光了，不是叫菜拿嘛？大家啊，叮刀请菜拿，弯刀嘛，赶快弄菜拿出店。好，下个雨根本一点水也留不住了，通通都下来了，就是这样，也买不到瓦。我觉得当天风最厉害的时候，